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喜欢生病，小孩子有时候喜欢生病，因为生病的时候有好东西吃，有蛋花汤喝，但是一般正常的人大概没有一个人喜欢说我来生一场病吧。可是虽然我们不喜欢生病，每个人都会生病，每个人都有病，我几乎要宣布说100%的人有病。我不知道我们中间哪一个人没有病，特别举个手，不要客气。所以我们是100%的人有病，有大病，有小病，有各种不同的病，有的人一个人身上有好多的病。那生病是很痛苦的事情。今天早晨我们要看的这位女士，或者一位姐妹，她是一个有病的人。我们请看马可福音第5章第25节到34节。马可福音第五章二十五节到三十四节，找到我来念一下就好了。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她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耶稣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伏伏在耶稣脚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12年的血漏，金钱跟肉体都受尽了各样的煎熬，感情与社会的摧残，可以想象到这个女人的痛苦有多么的深远。我说到我们没有一个人喜欢生病，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健康的人也不会体会生病的人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况。我这辈子住过一次医院，所以才会稍微体会一点住院的人，但是我也生过好多的病。我小的时候身体非常的不好，有的人也知道我另外一个名字叫流鼻涕，因为从小身体不好，尤其到了冬天的时候就一直流鼻涕。所以我的那个时候我们也没有卫生纸，也没有 napkin， 也没有 tissue， 什么都没有，所以我就用这个衣服袖子来擦，所以一个冬天下来这两个袖子都发亮光，然后这边有两条线，他们叫火车道，那是流鼻涕流的。从小就身体不好，后来我感谢主信了耶稣，信了耶稣好像身体就好很多。我到香港是12月，有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突然间我这个头脑很胀，就去洗脸刷牙的时候觉得这个头很胀很胀，所以我就在那里擤鼻涕，结果那一次把所有的鼻涕都擤光了，从此以后再没有。我曾经担心说，如果我以后一直流鼻涕，一面讲道一面流鼻涕，岂不是很麻烦吗？上帝知道我的需要，但是病总是会有的。我在1965年在一个冬天的时候感冒，如果你们知道的话，我是很会感冒的人，几乎每一年都感冒。今年感冒一次，咳嗽了2个多月，到现在这个喉咙还没有清楚。那次感冒住在神学院的宿舍里，觉得非常的孤单，就跟一个弟兄说，哎呀，这个感冒真是不好受。而这个弟兄呢，我到今天还记得他讲这句话，他说，你想找人给你一点同情吗？ Forget it， 别想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人情很冷酷，连讲一个说感冒很辛苦都不行，觉得你何必，谁会同情你。不过我有一个同学的母亲很好，我去放假的时候去他家里，他就一听我这个鼻涕呼噜呼噜的，他说你感冒不得的，说你这样不行，他就把我拉去一个在香港那个时候在街上有那个医护的治疗，所以就把我拉去打了两针，一打了两针以后就好了。但是不知道在那一段时间感冒是非常的严重，咳嗽等等。等我回到韩国的时候又是冬天，我又感冒，那这个感冒呢就很厉害，也发烧，就去看医生。医生检查完了以后给我照 X 光，照完 X 光以后他说，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你有肺病。所以我得过肺病，有肺病的人在那个时候等于是这个判死刑，那个时候很严重。但是不久我听说有一种药出来，所以我就吃那个药。后来我到了台湾，我到台湾的时候跟一个当时很有名的一个牧师做他的跟包的提皮包的人，给他做这个助手。他是从美国回去的，所以人家以为他很有钱。那我给他做事的时候，他们也觉得我大概也很有钱。其实我那个时候的一个月的工资才50块美金，那个核心台币当时大概是1500块，1500块是一个教员的薪水，其实也不错。但是除了吃跟住以外，也剩不了什么钱。还有两个医生来参加我们的聚会，那他是帮这个我的老板看病的。我老板有一种迷信，说他们家里面的男人没有一个超过55岁的，差不多55岁就要回天家，所以他很担心他的身体。他就找这个，这来了两个医生，是中医也是西医，所以就给他处药方吃药。那他就来看看我，他说，哎，你这个年，我那是20来岁，他说你这个年轻人好像身体也不是挺好的，那我来给你看看。他就来按我的肚子，还是我的这个侧边，他按了以后他说，你有肝硬化的现象。哇，这个很紧张啊。他说，不过没有关系，我有一种特效药，这个特效药呢，1000块台币就够了。那我就想，我肝硬化这不是很糟糕吗？说这么年轻就肝硬化，说我说好啊。那就在那个时候呢，我认识了一个女朋友，就是我现在的太太。那我就告诉她说，有个医生说我有肝硬化， 那他这么一听糟糕，那嫁给一个肝硬化的，不久就要这个呜呼哀哉，怎么办呢？那刚好他是学护士的，所以他就说我不相信，看你这个样子年轻力壮，大概不会有肝硬化的。他就去带我去抽血，抽血以后发现没有这个事情。然后后来发现这两个医生是蒙古大夫，那知道我是跟一个从美国回去的牧师工作，其实美国回去的牧师也没有钱，住的是很好，环境是在那个时候台北仁爱路四段独家独院的那种房子，他觉得他很有钱，他只是为了开工作来开这个圣经研究馆，所以才租了一个房子比较够用。那我就是刚好他有房间就住在那里，所以就骗我。好在及时发现这1000块钱也没有给他骗去，他做的药也白做了，所以还给他。那我的病例很多，我有心脏病，那有人医生以为我有心脏病，可是做过心导管术以后发现我的心脏特好，那个血管之干净医生都羡慕。那我也有胃病，胃也出过血。那我也有骨头病，我现在两个膝盖都很痛，不能走路，都不能走多。那所以这些病，虽然有这么多的病，有的已经好了，有的还在，所以生病不是很痛苦，不是很舒服，是很痛苦。那我要讲的是这个女人。那这个女人圣经告诉我们，她患血漏12年，12年是一个漫长的日子。那她这种血漏呢，也受当时环境的藐视。那这个血漏，一般的圣经学者告诉我们是妇科的病，是妇科的病。那这个病呢，也在旧约的律法之下被定为是不洁的，是不干净的。那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不洁的人呢是不可以在众人中间出入的，特别像长大麻风的人，你走过的时候你要大喊，你说不洁了不洁了，所以其他的人要躲开你。那他这个是看不见的，但是呢也是一种不洁净的病，如果让人知道的话，他不能够靠近人。那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生病的人很自然的事情就是去找医生，去找医生。这里说他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我们知道医生是一个很神圣的职分，医生是要救人的命的，肉体的命，身体的病。但是我们知道做医生的有一些也没有医德，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个，为了要赚取金钱不择手段。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女人在医生的手下花尽了所有的。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医生是很重要，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完全靠医生。有些人很相信医生的话，医生说什么他就做什么。有时候我想，如果是信徒听圣经的话，或者听牧师所讲的道，像我们听医生那样子的话，可能我们更健康，你相不相信？圣经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那我们就为我身上的一点病，有的是小病，天天在那里担心。我以前不是讲过，有一个弟兄有一天摸摸这里，发现好像鼓起来了，去看看医生，说可能有甲状腺的问题，那就去这个切片检查，检查完了以后说大概99%没事，可是他还是不高兴，还是忧忧愁愁，因为还有1%。所以我们会为1%的事情在那里担心，当我们担心的时候，就增加我们身体的抵抗，也减少我们身体的抵抗力，所以我们就会更病。 如果我们有一个喜乐的心，就算有1%，有一天这事发生了，我交给主，你会喜乐，因为你喜乐的心变成良药，也许那1%就没有了。所以我说，如果我们听圣经的话多过于听医生的话，可能我们更健康。我并不是说你不要去看医生，因为我的儿子刚刚医学院毕业，所以我并不是说你们不要看医生，但是我们也一直跟儿子讲，你的使命不是去赚钱。他也知道，当他考医学院的时候，我不晓得有没有跟你们分享，他进医学院的时候他也受到很多挫折，所以说写电子邮件给 email 给他安慰他，他回我一个 email， 他说 Daddy you don't have to worry， 说你不要担心，他说 Medicine is my mission， 医学是我的使命，是我的召命。我看了这句话我就很感谢神啊！这几年他也读业不简单，经过那么多考验，所以希望他能够做一个是容神一人的医生。那医生也有错误，很多医生给人诊断错误，造成生命的问题，也有一些没有造成生命的问题，也带来人一些更严重的残废。所以我们不是不看医生，我们也不能够全靠医生。那这个女人在医生的手里花尽了所有的，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所有的，一点不见好，反倒更重了。所以我们光看这一句话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女人所面临的是多么大的难处，多么大的痛苦。但是感谢神，当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时候，他碰到了耶稣，他听到耶稣的名字，他听到耶稣的事情，那这是人的盼望。耶稣永远是我们的盼望。当我们遇到任何的困难，我们遇到任何的痛苦，我们来到基督的面前，他给我们盼望。这个女人听到耶稣的事情，就圣经说她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那这个摸是不简单的，她说只要一摸。那为什么要一摸呢？为什么要摸呢？根据传统，他们相信他在一个传统的里面，他相信一些传统的作为，所以他传统说如果人的影子经过那彼得的时候，他说要彼得经过的时候，他的影子可以医治病人，可以摸有保罗的手巾可以医治病人，他们有这一种的传统。所以这个女人她要耶稣医治，她就来到耶稣的背后，她说只要我一摸就必好了。果然他那个手伸出去的时候，其实这是信心的一摸。后来主耶稣有称赞他是信心的一摸，然后圣经说血漏就止住了，血漏就止住了。那这是一个个人的经验，我们不知道他的血漏是什么样的情况，但是也许他在感觉上或者在生理上，他知道这个血漏可能是一滴一滴的一直在那里滴，他有感觉，所以当这个血漏停下来的时候他也有感觉，所以他就知道他那个不会去，当时他没有办法去找一个厕所去看一看，所以他可能他身体上有这种直接的感觉。他说马上他一摸耶稣的时候，这个血漏就止住了，他得到了完全的医治。这是圣经里面的医治所给我们看见的特点。那圣经里面主耶稣基督的医治里面，每一个医治都是 完全的，不是一半的。那只有那个在希洛亚池子的那个人说，他用唾沫和泥抹在他的眼睛上，让他去洗的时候，那一件事情是经过了一个过程。那经过一个过程是要训练他的信心。那除了这个以外，每一个来到耶稣面前求耶稣医治的都是立刻的。上一次我们谈到的亚鲁的女儿，耶稣说大力大姑米，就是女儿起来吧，她就起来了，并且给她东西吃。那这次我们看到今天我们求医治的时候，有些人在那里说我会医病，我会赶鬼，啊，许多的病都没有得到医治。所以我们不需要信这样的医治，但是我们要相信神的医治。神的医治是永远有效，并且是立刻见效。今天神也是借着医生，借着阳光，借着饮食，借着环境来医治我们。有些的病在这里不好，到那里就好了，可能是空气，可能是花粉，可能是环境造成。所以有时候我们也要知道我们的体质跟我们环境的配合。那这个神迹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神迹不是耶稣主动的。上一次我们看到亚鲁的女儿快要死的时候，她来求耶稣去按手在她身上，然后使她好了，所以耶稣就去，那中间就发生了这件事情。但是这个神迹呢，是这个女人主动来到耶稣的背后摸她的衣裳穗子，不是耶稣主动的。那不是耶稣主动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神迹，但是耶稣没有主动，但是耶稣知道所发生的事情。那这个女人来到耶稣的面前就有希望，她的病，她的血漏得到医治。那30节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耶稣是神，与人不同。如果今天我们假在人群当中，我假在人群当中，人来摸我的衣服，我根本不知道是摸还是挤。但是耶稣感觉他的身体里面有能力出去，这也不是中国人所讲的奇异功能。有人说，我上次有的人在北京可以医治杭州的人。最近有个人问我说，他从哪一个地方可以看到，从美国加拿大有个人可以看到他身上有一个开刀的痕迹，是谁问我的？一个人问我，我不知道这个事情。但耶稣不是用这样的奇异功能。那有些奇异功能里面是有所谓的 trick。 前一阵子在台湾不是有一个姓张的说可以怎么样怎么弄药，我现在忘记那个故事。但是他不敢在人面前真正的表演，这个不是表演。那在这个很多的人群当中，耶稣感觉他身上有能力出去，因为是耶稣的能力使这个女人的病得到医治。所以耶稣问说，是谁摸我？那耶稣所问的问题跟门徒所给的答案有一个非常大的对比。耶稣说谁摸我，门徒说这么多人挤你，拥挤你，你怎么知道？这个摸跟挤不一样，挤呢是凑热闹，我们去凑热闹，我们在教会里面凑热闹，凑一辈子也没用，对不对？我们要有信心，要信心的一摸， a touch of faith， 让这个女人用信心一摸，她就 得到了医治。耶稣没有回答门徒的问题。门徒说，这么多人在拥挤你，你还问我谁握我谁摸我吗？耶稣没有跟他辩论，耶稣就举目就看，说到底这个你们在哪里。耶稣并不是不知道，而是要这个女人也许在众人的面前来做一个见证，且明说她的医治是出于神。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女人就恐惧战惊。为什么恐惧战惊？因为这个不洁净的人去摸这个神圣的夫子的衣服，是违反律法的规条。但是他身上的病又得到了医治，又不能不承认，所以他就来到耶稣的面前，就把实情向耶稣禀告。这个报告的结果，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了，平平安安的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在这个医治的里面，我们看到有两件事情，一个是他的身体得到了医治，你的灾病痊愈了，第二个是说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什么人能够有平安？什么人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去？什么人能够平平安安的过日子？是信主的人，是有主的生命的人。主在这个女人身上做了一个完全的救恩，身体灵魂都得救。今天我们在神面前也是有这样的愿望，这样的祷告，这样的生活。神的救恩是完全的，我们还是有病，但是有一天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灵体，过去的都过去了，一切的疾病都消退了。我们也感谢神，神也借着我们身体的软弱，使我们更多的依靠神，也知道我们人是有限的，也在疾病的里面我们能够经验神的作为跟神的信实，所以我们可以平平安安的过日子。我们的灾病在神的眼中他都看重，他给我们够用的力量来面对我们的软弱。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要感谢你，因为你容许疾病跟软弱在我们的身上，有的时候缠绕到我们好像力不能胜，但是许多伟大的品格是从软弱中塑造出来的，因此让我们看见神你自己的作为，你医治我们的疾病，你担当我们的软弱，当我们在你面前等候寻求的时候，显明你自己的心意，让我们也知道我们在这世上有苦难，但这至战至轻的苦楚为要得到永远无比的荣耀，因此让我们在软弱之中更多的依靠你。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与祷告，奉靠耶稣 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